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工党呢都是这次大选的赢家。我们呢不仅赢回了很多的议席，而且呢有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但是我们反观，就是谭宝总理啊，就是我们 Malcolm Turnbull， 在各方面都非常的被动。他所希望的通过大选建立一个稳定有效政府的计划呢，应该说是完全落空了。所以呢，他的领导能力呢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啊。
廖婵娥则认为，联盟党仍有信心能够赢得76个席位，独自组建多数派政府。因为缺席投票和海外投票的计票刚刚起步，而根据对往届大选计票模式的统计，缺席投票和海外投票中将会出现大量联盟党的支持者。
总理谭宝呢，他也说了，他是 quietly confident， 就是说他是有信心的，但是还因为票数还没完全点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等，但是我们是有信心可以达到这个76来自己执政的这个机会。传统来说，一些邮寄票一般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点算的就是这些邮寄票。传统来说，很多这些联盟党的选民，他们都是固定很稳定的支持者，他们一般都是申请了邮寄投票的方法。同时呢，这些也是在那么多选举以前都已经看到，就是有这个 pattern 吧。
在本次大选中，联盟党在由自由党执政的新南威尔士州，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悉尼地区流失了大量议席，但在工党执政的维多利亚州却赢得了多个重要的边缘席位。这些选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华裔居民居多。维州 Chisholm 选区华裔选民众多，在过去18年以来一直由前工党资深议员、众议院前议长 Anna Burke 担任。去年在 Anna Burke 宣布退出政坛，不再参加16年联邦大选后，工党推出了新候选人参选 Chisholm 选区，但最终以微弱优势输给了自由党。廖婵娥指出，在维州相比工党，联盟党更受当地华人欢迎。尽管 Anna Burke 的离去会失去许多选民的人情票，但自由党对华人选民需求的真正了解才是赢得这一工党铁席的主要原因。
这个肯定是有原因，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工党派出的新的候选人呢，他是在本区来做，已经是市长，所以呢，在本地来说，他的是名气也有，而且呢，他也可以通过作为市长来宣传自己竞选的时候呢，就方便了很多。同时这个退任的 Anna Burke， 他也是用了很多他的资源来推这个新的候选人。因为我呢就是住在 Chisholm， 我呢经常的收到 Anna Burke 发出来的信息，是来协作这个新的候选人，工党的候选人。好，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整个维多利亚州，我们在联盟党来说是负数的我们是掉了一些百分比的，但是在七省呢，我们是正数的你如果加起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是赢了大概是6%。所以说在这个退任的议员肯定是有他的分量，但是呢，也是因为了我们这边的做的选举的竞选的工作是做的比较有效，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我们有听民意，听我们华人的民众的意思来定我们的政策。
韩以文认为，在新州，工党在西悉尼地区走草根路线的竞选策略是胜出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竞选，特别是我们新州这一块呢，我们应该有个很大的特点。这个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我们是从基层做起。我们叫做grassroots campaign。我们很多的候选人呢都没有太多的竞选经费，相对于自由党比较充裕的那种竞选经费呢，我们很多候选人都是非常缺乏竞选经费啊。大家可以 从就是选举最后两周，就是从我们中文报纸的广告，大家就很明显能看得出来。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呢，我们叫 grassroots campaign 呢，我们所做的是深入发动工党各个我们叫做基层支部，并动员了很多的工党志愿者呢，通过上门宣传，通过在车站和人流集中的街道呢发传单等，深入的向广大选民去宣传我们工党在教育、在医疗，就是 Medicare 以及增加就业等方面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来赢得大家的支持。可以说呢，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 grassroots campaign 啊，是我们这次呢赢得新州，特别是西悉尼地区很多席位，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很多人认为，一些选民对国民医疗保健 Medicare 私有化的担忧，是导致联盟党流失大量选票的主要原因。而许多选民在投票当天收到的一条看似发自 Medicare 呼吁抵制联盟党的虚假短信，也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目前，昆士兰州工党支部已经承认是他们发送了这一短信，但强调他们并没有去刻意让选民相信这则短信就是发自 Medicare。 目前联邦警察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韩以文特别指出，这则短信同肖顿本人绝无关联，工党也将尊重调查结果，但他也强调，这再次说明联盟党欲将 Medicare 私有化的意图不得民心。
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这一点啊，就是任何通过散布虚假消息来试图影响选举的呢，都是不合法的。
嗯，
我在选举过程中呢，也对我们当时有些华人社交媒体流传的一些谣言呢，我也做了很明确的类似这样的一些评论啊。那具体我们就是说到这个短信这个事儿，现在呢，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我相信呢，事实呢，真相会很快会清楚啊。但有一点呢是很明确的。这肯定呢不是以肖顿先生，就是 Bill Shorten 为领导层的就是工党决策层所做的一个竞选策略。
但毕竟在这个新闻里边的话，像昆州工党支部说已经承认这个短信是来自他们办公室，那不管是说具体操作情况是怎么样，这是他们目前所承认的一个事情。那特别是像如果警方之后调查确认了哈，那这个确实是来自昆州工党支部的话，那像在这个联邦工党层面的话，将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
那首先我们呢要就是等警方调查的一个结果哈，因为呢工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那么呢里面呢也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做法。任何呢就是刚才我就是说到一个很明确的一点呢，任何通过散布虚假消息来试图影响选举呢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呢我们呢可能要耐心等待警方调查的一个结果，看看这个调查的结果怎么样，然后呢根据这个结果呢大家再做个判断。
而廖嫦娥则直指工党的竞选手段卑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it's very unfortunate， 竞选用这些卑鄙的手段来骗选民。这一个呢就是工党跟自由党最大的分别，因为工党是会用这些卑鄙的手段来骗选民，来卸趴他们，但是自由党是不会这样做。自由党没有这样做。工党这个骗选民有很多老人家，特别是可能华人没有受到那么多，因为看不懂嘛。但是呢，西人的老人家，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我就听了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是很害怕，如果真的没有这个 Medicare 把 Medicare 私有化的话呢，有病怎么办？这个是卑鄙的手段，这个是不可取的。
其实我们看到在竞选期间的话，工党就这个就是 Medicare 问题一直在攻击这个联盟党，那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就是说工党就这个问题会时刻提醒选民说联盟党会有这个意图要把这个 Medicare 私有化。这则短信是在投票当天出现的，所以说您认为在当天的这样的一则短信，就是说像有关这个问题之前虽然说竞选了好几周，但是在当天就是如果按照您说的话，这是工党在竞选方面所使用的一个比较低级的伎俩的话， 它产生了就是足够大的一个破坏作用，可以让选民当时在投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投票意向，而产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可以这样说，因为很多人都非常害怕，如果有一天这个 Medicare 真的是私有化的话呢，那有病怎么办？特别是老人家，我在投票站，在投票当天，投票站就看到，亲眼看到，也听到这些义工，工党的义工，就跟这些投票的人就说，不要Medicare 私有化的话呢，就不要投联盟党的票。如果一个政党可以用那么卑鄙的手段来赢到执政权的话，那这个政党是值得我们支持吗？
今年参议院选举制度更改，让许多较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更有机会能够入主参议院。这其中就有以种族歧视言论而著称的一国党领导人宝林·韩森。两大政党都已经明确表达了反对韩森种族歧视言论的坚定立场。廖婵娥也特别指出，韩森当年被自由党罢免选区候选人身份，正是因为其反种族的过激言论，并再次强调联盟党维护和支持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
联盟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取消了这个白澳政策，当时Pauline Hanson 还在旧党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思想言论都不被我们的自由党接受，所以呢，他只可以出去了。那出去之后，他自己成了政党，而且呢，也煽动了很多的人的支持。那在过去那么多年几十年，我们看到呢，多元文化政策呢是行之有效，得到了 bipartisan support， 就是工党、自由党、人民党呢都是共同的拥护的一个政策。所以他现在的出现，可以说呢，也是不是两个大的党派所欢迎的。联盟党呢，自由党呢，是非常非常的拥护多元文化，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不单只是尊重在这边生活的移民，同时呢，我们也是也推动了这些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了跟中国、跟的韩国、日本、印度，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些都是自由党的政策。我们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去跟海外的以及在这边生活但是从这些国家来的人，我们都是非常的尊重他们。
而韩以文也借采访之机代表工党用中英双语向韩森发话。
So as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 and a very proud Chinese Australian, I would like to say this to Pauline Hanson. Living closely in a community to support each other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of life for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particularly from those from a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So where Chinese Australian decide to live is not her business. If she and her supporter wish to live closely as a community, that's fine. Whether it will happen, we will wait and see. But one thing for sure,is that community will have a lot more to learn from Hurstville,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and prosperous communities in our multicultural society of this great country. 作为第一代新移民，也是一个非常骄傲，我是作为一个澳洲华人啊，我呢希望呢跟 Pauline Hanson 呢说如下的话，我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第一代新移民，聚居在一个社区里面，互相帮助，我们用中国话说互相取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我们呢决定，我们华人决定住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和 Pauline Hanson 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呢，如果 Pauline Hanson 和他的支持者们呢也想住在一起成为一个社区，我们一点都不介意。但是呢，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拭目以待。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那个社区呢有很多很多必须向我们 Hurstville 去学习，因为呢 Hurstville 呢是我们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繁荣的社区，这也是我们多元文化的可贵之处。